到，
有听到这样声音可以吗？
可以。
OK、哦。
今天真的是台风夜。
你们那边风雨是很大吗？
还好哎、欸，
还好。
只是我今天
只有风而已。
我今天差点要到山区去，还好他临时取消，要不然的话，我现在应该是在狂风暴雨之中跟大家在连线。
哦，真的。
对，好好好好。
可是他们宣布的很晚，你知道吗？到下午才宣布，还好我还没出门。
哦，
你知道放假这个决定是很难的。
是的，哎，客家乡亲还是要考试的。
是的。
好，今天我们特别请 Alan 战神帮我们播《航海王》的主题曲。
所以今天是卡通之夜，就对，还是我们有海贼王的人来，航海王的人来。Oh.
Yeah. 我们今天有一位是我非常佩服他，我真的觉得他是鲁夫等级的来宾啦。
你是长相还是身材像？
哎、欸，是他的，是他的号召力超像，好不好？
哎，这就是我要帮射手座讲话的、啊。今天星座之夜，射手座是很容易蛊惑啊，不是蛊惑人心哈、哦，很容易。热情的邀约，然后呢，你就会被他的热情打动了。
真的，我得说，何龙，我今天口语表达咖有料来聊一聊的是怎么样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我想要先来聊一聊我们两个人是怎么开始的。我指的是合作。
对，我真是要讲好恐怖。
我指的是合作。我知道你们都很容易想歪，我们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呢？何龙，
对对对，你吓我一跳。我刚本来想要讲说，哦，我们的合作跟皇家和另外一个女士的合作的模式应该是一样的。哎呦，
这段要剪掉，刚刚
这段
要剪
掉
吗？
这段要剪掉吗？
我把逼掉。
不会不会不会，立方很挺我的，立方不会介意。
好啦，我觉得我们口语表达咖有料，就是从我们两个开始的啊，来分享一下我们两个人怎么开始的合作。
先要谈说你怎么样去了解对方啊，所以我们会先从 Toastmasters 这个国际演讲协会里面，然后呢，我们各自有在不同的分会，但是他因为呢，在每个分会之中都会交流，所以呢，我们就从那个升华演讲会跟喜羊演讲会，他有在做拜访分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对方。其实我真的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升华演讲会，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 Misato 好像还没来，对不对？
嗯，那时候还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
等我加入演讲会之后，都只有我去喜羊羊，你都没有来了。
因为我都要上班了，所以没有办法。然后呢，我记得后来我比较有印象的是说，我们后来开始合作是不知道是因为那个不管是演讲会还是哪里，都很习惯乱点鸳鸯谱嘛。然后我也跟着很多的那个前辈哈，我们要搭档主持，因为在演讲会里面单人主持的部分，在每个例会都很常见。就会有一个总主持人的角色，你要把例会两个小时的那个流程内容，然后呢整个要能够编排的很顺畅，要主持的很顺畅，让观众跟演讲者还有来宾都能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嗯，
可是要尝试两人主持这件事情是有点辛苦的哈，因为第一个默契，每个人都知道他有默契。什么是默契呢？简单讲就是说，当你想讲话的时候，他看得出来你要讲话，他就会把那个球丢给你。然后当你不想讲话，或者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可以有人要来做一点效果的时候，你丢给他，他就会接得住招。这个跟年龄和性别事实上有不见得有一样的关系啦。可是我后来发现我搭档过好几个女伙伴齁、哦、没有说他们不好，好恐怖哦，这好大的坑。
对，你好大的坑，你自己挖的坑哦，我没有说。
好大的坑。欸，他们都很好，他们都很好，他们都很优秀。只是说我后来觉得跟Misato合作起来的话，就是第一个我是一个不计形象的人，在下面我们这边有 Victoria 还有 Harrison 他们都在齁， Alan 也在，另外一个 Alan 齁，那你就知道说我们在演讲会是以谐星的角度出发的。那你要有一个能够跟你一样，因为很多的女生都会有形象的包袱。
对啦，我没有。对，的确我没有，我是全演讲会最正的谐星啊。
是是是是是，这我不否认，所以我也是很会挑的，我要挑一个最正的谐星，又得罪一堆的女主持。 然后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志同道合哈，志同有志一同是的确是其实不难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可是道合这件事情哈，就是说不管它的气场，还是说在场合的这个媒合上面，它要能够说，哎，两个人有一定的想法，但是即便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还是可以磨合。真的讲的好像两个在一起的人很恐怖哎，你们这今天这洞真的挖的太大了。然后呢？
你自己挖的吗？
我自己挖的吗？最近大概单口秀讲太多了。我觉得后来的话，大概就是说，你可以找到一个说，不管是你今天丢球给他，或者是他丢球给你，或者是在台上有一些状况有为难的时候，这就跟你在创业的时候一样哈。每个人的状态事实上不见得会非常的都是很完美的，他一定会有一些瑕疵，那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那你的伙伴呢，他事实上不是只有安慰的角度齁，他可能可以就是有相辅相成的这个感觉，就跟我们刚刚讲说在台上的主持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当时候就跟米沙都讲说，诶，我们要不要来做一番事业这样子齁，我们就因为我们觉得说在那个舞台上的默契，既然在这种齁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有效果，我们可以是不是试试看。那当然我们在这中间也有尝试过有其他的伙伴，他当然也非常的优秀，然后呢他也是帮我们设想了很多事情。那当然就是说，诶，每个人的生涯规划跟他的想法可能不见得跟团队在执行的时候有一定的那个步tempo 啦， tempo 不见得一样，他有个人的规划，他就会先去做他的一个事业。那我们后来呢，在那个人海茫茫之中齁，在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状况之中，找到了另外一个更没形象的，然后
更没形象的，这你自己讲的。你们两个人是属于那种，如果我跟何龙的默契，如果我跟何龙的默契，我们有80分到85分的话，我跟你说，何龙跟战神 Aaron 的默契已经到120分。他们两个就是那一种塞一个马尾就知道你在想什么的那款。
哎呦，你不懂啦，你在那个鸡蛋糕控哦，这全世界找得到同样鸡蛋糕控的也不多，
真的惺惺相惜啊。
你们两个人什么控都控在一起，
然后也不在乎，
两个肉也都控在一起了，
也不在乎身材的，也没有那个的，对不对？然后
没有包袱，
没有包袱，对，
没有包袱
。
然后谈起正经事业的时候，我们就是那种。如果开会一个小时，我们前面15分钟会非常聚精会神的哈，浓度非常高的把所有事情都解决。然后呢，然后那个认真起来的程度哈，就真的也是到120分左右。
对。
然后那个理念就是，你知道吗？你如果不管是您是结婚的哈，还是说你在找事业的伙伴，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就是说。他还我你大概下一秒想要讲这个事情，他在前一秒就跟你讲说，我觉得这样子你觉得好不好，然后你就会那种感觉就说，居然有人懂我，你懂我。
就是你知道他们两个人每次在我们开会的时候都上演这种戏嘛、天哪，你讲出我心里要讲的，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很兴奋，然后两个就是开始我就觉得说，这两个人的那个心灵契合就很像找到了命中注定的另一半一样，
所以我们住在隔壁啊，这样子。
对，住在隔壁。
我们住在隔壁。对，
但是，所以我们在节目之中每次常常就我很习惯讲一句话，就是说，就是如 Alan 讲的啊，就是如那个 Misato 讲的，因为你真的认同，然后你真的那个感觉跟思路的脉络都差不多，很接近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像因为我们去参加一些 podcast 的串联活动，然后发现说其实他们好像很多的 podcaster 都会录到一半吵架，然后我们就私底下笑说我们好像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啊，没有得吵，我们开心都来不及，然后后面已经那个录节目的 rundown 哈，还有这个主题都已经排到明年的年初了，已经想说因为没有时间啊，我们只是有更多不做不完的事情而已。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合作很开心的地方。但今天呢，我们的来宾，我很喜欢他的是，我今年开始到明年，我会跟他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哦、
但因为我本来我的事情，其实因为我有自己的芳疗品牌，我也有自己的 podcast 频道，所以其实我自己的事情已经满满的。但是这一位男士。他就来跟我讲了10几20分钟的电话， 我居然就被他催眠了，然后我就答应成为他的伙伴，然后陆陆续续，我跟你说，我不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那是他找伙伴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后来他在组一个很大的，在我们 Toastmaster 里面组一个非常厉害的公关团队，你知道，就是每一个人跟他沟通之后，就会莫名其妙加入他这艘船。所以我说，今天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我说我一定要放《航海王》的主题曲？我真的觉得他就跟鲁夫一样，你知道吗？因为他只要跟大家沟通一个愿景，然后他的热忱，然后他的那个想要达成这个目标的那一个动力是会感动人的，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好，我跟你一起加入，我们来就来完成这个大事，然后就加入他的团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很想要邀请他合作的一个伙伴，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说话沟通的艺术，而不是只是刚刚讲说，哎，来哦，要不要加入我？来哦，来哦，哎，莫讲你知不？对，所以今天这一位，我要郑重邀请他，就是他是因为他之前当过那个电台的广播主持人，所以他声音音线也很好听。我从之前有跟他合作过，就是青年创业论坛的合作主持人。然后后来今年又加入了他的团队，然后他是也是一位创业家，他是一个英文的教育学员，美好人生学校的校长。我们欢迎黄文泰 Alex。
大家还有那个钻头的掌声的。
有
我就陈泰的余力哥、林轩、李小庄、Alan哥，大家好！还有现场被我们蛊惑来的听众，大家好。
对，我觉得文泰的，我觉得他很谦虚，因为我跟他邀请说，请他来分享他怎么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因为他一定有他一个魅力跟他的沟通的方式，才会有这么多人加入他。他就说，其实没有，是大家都很，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愿意一起来帮他。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很谦虚的人，所以我觉得文泰，我觉得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觉得在你创业的路上，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应该说你在找伙伴上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吗？还是你觉得伙伴对你来讲是什么
？OK， 好，那个我其实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刚创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现场有我非常尊敬的英文老师余力哥，当初是真的是主持完广播节目之后呢，自己真的不，我觉得自己会的事真的不多哦，就是一股热情想要做英文的口说培训的创业，然后我就是把这个热情就是去分享给我觉得可以分享的人。所以当时就蛮多人教我，所以我觉得伙伴对我来说，因为我的特质是非常喜欢跟人相处，我只要看到人，我就会突然间被充饱电，所以我跟人相处是我的人生一件非常极乐的事情，所以我蛮喜欢，我很喜欢找人一起做事。那特别我是一个群组控，所以我群组见超多，只要认识我就会被我进很多群组。
对，真的，你是一个群组控。
对，这个群组控，这个控现在还在持续的，应该说这个怎么样？反正我很喜欢揪团哦。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为什么可以找这么多人？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真心的，因为当我真的心里面认同一件事想做的时候，然后我只要说服我自己的，然后我觉得我就可以，我就觉得我可以说服别人，因为我觉得只要真心去分享，都能够说服任何人。但是如果无法，所以我代表说你跟那个人通调不合。所以其实因为现场有四位好伙伴，然后我们叫我四位，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我觉得通调合的人就会一起。所以我其实在邀请大家一起做事，其实我说实在我还蛮挑人，因为我觉得一起做事感觉很重要。那合作之后就是一家人在同艘船上，能量都会互相影响。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应该说就是真心分享，然后去也没有感动啊，就是真心分享，然后你去去让那个人觉得 对他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在分享的时候，我除了跟他讲我的想法之外，我还会去想说这件事情对他会有什么帮助。像当初跟明轩聊公关的时候啊，因为我知道明轩他对于这个 club 很多想法，而且你想要去影响大家，所以我好像也大概知道说可能像明轩这样的人或大家其实都很想要去帮助别人，然后所以在真心的分享去影响这个人，然后再来是去想想对他会有什么帮助，我觉得是在邀约上一个我会常做的一个方法。
嗯，真的，我觉得的确痛掉和而且真心分享真的很重要。当初我跟 Alan 也是这样，因为之前我们有提过我们跟 Alan 也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对，所以我觉得找到痛掉认识的，不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找到那样的人，是不是啊 Alan 战神？
是是是，感谢网友的支持。
对对对，我们真的是网友的支持。
对，感谢网友支持。
你觉得勒，你觉得伙伴对你来讲是什么勒？
伙伴啊，其实我会觉得我觉得我跟文泰的想法很像，就是你知道只要有人包围在我旁边，然后一起朝一个目标进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全身充满活力，那个真的跟你自己单打独斗的那种氛围完全不一样。
嗯，
而且我觉得你知道，所以人家都常讲嘛，那个一个人可以走很快嘛，一群人可以走很远。我觉得那种很远的感觉，我必须要把它加上一些情境让大家去想象一下，就是大家流血流汗，但是有说有笑，然后一起迈步往前走的那种感觉。
真的，但我这边我就要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因为我的个性啦，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些合作案里面，我都是属于被动的，因为都是你们来邀请我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我的想法一直都是我很害怕麻烦别人，所以我不管是在之前的创业啊，或者是我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我都是埋头苦干型的。我真的很害怕去麻烦到别人，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找别人合作啊什么的，是不是等于增加别人的工作量之类的？所以我的确认同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可以走得很远。所以也就是因为加入了口语表达卡尔料这个团队，还有加入文泰的公关团队之后，我才慢慢的调试我这个心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也很开心你们愿意来找我，因为我是一个超被动的人。那这样就要反过头来了，因为我是属于被动的，所以我就会想要去知道说你们是怎么样去发掘痛掉很合的伙伴。因为像我是被动的，我其实是不太会去主动去找说啊谁适合我谁适合我，那你们是怎么样去有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你们在评选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发掘这样的一个？我想先请何龙来分享好了。
哦，好，我先想说我跟米沙豆连那个合作的状况。第一个，我觉得我的方式是我会先观察，我们其实是一个大家很多人应该都会是装熟的这一个个性啊，那大家都会被动一点，然后都会想说别人来找你，可是别人来真的来找你的时候，你可能又会犹豫一下。所以我记得我现在想起来，我跟米沙豆大概开始有契合的那个合作的状况是，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记得米沙豆后来就他可能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啦，就是说他后来会跑来跟我讲说，哎呦，我们一定要替 P 部拿下这个冠军，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一起加油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发现说，哦，他跟你以往那个一起作战的战友不太一样。其他作战的战友可能就觉得就说啊，碰到那个何龙大概输死了，然后或者说啊，碰到何龙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干掉这样子。可是米沙头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一种方式哈。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啊，既然对方都释出善意，人会心里面会这样想啊。可是你会觉得说，哎，那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观察一下他的那个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善意释出啊。其实多多少少善意释出的时候，对方应该都可以了解到，可以知道的。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换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向，我觉得是说，你要观察之后要看出他的特点跟你的特色是不是有合作的机会。 我曾经也有过跟那个我们属性很接近的那个伙伴一起想要合作，后来发现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想做的跟他想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甚至连讲课的东西都差不多。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说，到底是你讲还是我讲？然后他也会觉得，就是说好像他很想要讲，可是你又他又不好意思说我讲之后你又不讲这样子，那个尴尬，那个状况就很尴尬。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有点像是有一个绘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绘本，是有点像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有点像那个牌，那个圆形的那个牌，
哦，
还有缺一个角，
找到那个心里的缺一角的那一个，
对对对，缺一角的那一个，所以你一定会是找到刚好找到那一角的那个跟你缺那一角刚好找到另外那一角的人，可他不见得完全契合你缺的那一角，可是他是八九不离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觉得说去尝试看看做合作，因为绝对没有100%可以完全契合的这一个伙伴。所以我们都还是会先观察，然后我们会去了解说彼此之间的那个特色啦，或者是他的想法、需求、目标，然后再来去做媒合。就像我后来就了解到说，米沙斗是一个很好的写手，就他一个文案跟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写文字的能力是很强的。那我是一个文字笨蛋这样子，所以可是我会欣赏那样子文字写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那这边的话，比方说。他可以做这个角度的这一个部分的那个贡献，那我们的话就会可能就是我比较不要脸啦，所以米沙斗刚刚讲说他会比较怕麻烦人家，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这个机会的话，这个年代机会不会真的自己来找你，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去做，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做那个去争取那个讲师的培训，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这个东西以前有可能我们都留在家里面，或者是待在家里面，不见得这些东西会马上来找你的，真的还是要自己去宣传自己，行销自己，才有办法说找到真的第一个找到适合你的那个方向，或者是找到适合的伙伴。
真的。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文泰，文泰你是怎么发掘那些跟你痛调很合的伙伴呢？
对这个问题，我刚刚我想，我觉得刚刚大家在想一想，我翻了，我就想一下我自己的起心动念了，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直觉，就是我其实跟一个人在讲话的前几句话，大概就知道跟他合不合。那讲话完之后再互动，一来一往，大家就知道说能不能跟他合作。那当然合作完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比方说不合或是什么样理念不合的状况。不过基本上。如果是论我们 Toastmaster 演讲会的朋友，因为我们算是同质性蛮高的，所以其实观察久了，然后我觉得会有种直觉，应该蛮多人都可以会有种直觉知道这个人跟你合不合。像我觉得那个明轩跟我们是互补的个性，就是说他是一个比较严谨做事很细的人，然后他也比较保守，个性上是比较叫做细心哦，但我就是比较大啦啦，所以我们俩合作都非常适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都觉得很棒。对，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选伙伴的方式。
哦，所以你的选伙伴就是找互补的那一块，这样。
对，其实我有跟一个，我曾经跟一个个性很像的伙伴合作过，在前几年哦，然后他也是演讲会的，哇，到后面真的是 ，Oh my god！ 为什么
？
有八卦，有八卦，
有卦要听。
哎，应该这样讲啊。就是我觉得，即便在 Toastmaster 这个地方，虽然大家同时性很高，但是我觉得。当要出现比较密切的商业合作，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会有雇用或是说金钱的一些交换的时候，它很容易有状况，即便是再熟都会。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在这四年在创业四年里面，我就开始慢慢学习，就是说一开始就很单纯嘛，就找人来这个找人来合作嘛，就很简单就给钱。但是后面发现说，其实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理念不合，或是有什么地方。没有讲清楚，后面就有状况。但我自己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包容性的方式在做沟通，那我们能做也尽量做。那所以前几年就是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哎，可能一开始觉得很合，但后面发现密切合作，发现还是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差距。那我们就觉得大家好聚好散，所以我们都还是好朋友。对，不过 anyway 就是还是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我觉得在商业合作上啊，就是我自己这四年学会的经验就是。如果合作是要讲钱，就比方说付终点费啊、付月薪啊，或是要合作丢钱的话，那个合作期的前面信任沟通要很久很久。
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了。
对，太多受伤经验了，然后而且有很多刚才讲的没问题啦，兄弟啦，我一定把挺你这样子。你久了之后啊，因为人都会变，而且每个人我们的住在一起有没有，都还是会不一样嘛。那特别是合作关系，即便后面前面讲的再开心，但是我觉得到后面呢、啊，因为他会觉得说，因为 give and take， 他付出劳力，我付出金钱。久了之后还是会有一些状况、嗯、像我们这个有蛮多，我们都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时时会发生。那一开始会觉得啊，帮你当朋友怎么这样对我，是后来我觉得你会觉得释怀，因为这就是人性，不是吗？所以
对
都蛮释怀的。
真的，因为真的有些人适合当朋友，但不一定适合当创业伙伴或者是一起工作的伙伴，这我真的超认同。因为我之前刚出社会，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旅行业做会计，那时候我就后来找了我同班同学，而且也是我很要好的姐妹淘，然后一起进来。我跟你讲，真的是工作超不合，我们两个真的是差点就是连友谊都没有了。对，我们还不是合作，我们只是当办公室同事而已哦，就已经会有这样状况了。所以我觉得的确。当朋友痛掉河，然后意气相挺什么的，但真的也不一定可以变成可以适合合作谈钱的创业伙伴。
对，
没错。
我要分享一个血泪史，就是我觉得在创业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算还算中小型公司哦，跟那种员工请了上百位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有规模上的差距。不过我觉得我现在学到一个宝贵经验，就是说你找朋友帮忙在你创业的事情，只要想到钱。或他要付出劳力，对不对？不要用帮我这件事情。当对方帮你的时候，每个人开始帮久了、啊、就会吵架。
啊、哦，对。
你只要有帮我们公司做事，你要钱我就一定给你钱，无论怎样一定给。然后，即便只是小小的事交，如果觉得跟这个人没有很熟，然后说我觉得这跟这个人的合作还要磨合的情况之下，我其实有时候事交也会付钱。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要讲清楚、嗯、然后不要让对方会有那种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在做保险业那时候主管教我一件事，他说当你可以当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在做人处事上，假设你可以连这种人性的黑暗面都可以圆满的话，就是说可以顾到他那个有时候不小心会变负面的想法，或是你想到那个所谓的实在面跟现实面跟黑暗面的时候啊，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讲不合或是突然间翻脸的事情，但还是会有啦。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就是因为开始我们刚创业的时候想说，哎、欸，你帮我一下、啊，他也说我帮你啊，我支持你这样子。到后面通常都像，就后面都不是太开心，即便没有吵架，都是变成就是话可能变没有那么会聊天。其实感觉出来那个气息啦。所以我觉得这种你帮我一下干嘛干嘛的，我到后面就觉得你帮我还是我给你赚钱。我宁愿给你钱，然后你开心我也开心。我虽然十存一损失点钱，至少这个朋友不会不见。对
对，真的超认同，因为我觉得朋友之间你帮忙，但是这还是要明算账。我觉得这一切都要明算账。战神呢？战神 Alan， 你之前也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合作经验在跟我们之前，那你觉得嘞？你是怎么找相同痛调的合作伙伴嘞？
我真的觉得今天超妙的，就是你们刚刚就是前面三位所讲的东西都成为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
哦，我就说你是战神啊。
对，
所以就说很合嘛，120%
啊。对啊，真的。
好，我觉得我有两句话非常我觉得啦，就是在这从我之前拍影片开始嘛，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一起在做口语表达开有料哦、嗯。那我体会到两句话叫做免费的上贵
啊，
这就是要呼应刚刚文泰讲的哦。其实如果你一直请人家帮忙，或者说没有跟人家谈清楚的话，我觉得其实很容易就会造成有些人他一直在帮忙你，或是他一直付出劳心劳力，但是最后他会产生一些不平衡，或者是他觉得他预期的期望跟收获不如他所想的，那我觉得就会产生这种像刚刚讲的、欸、可能朋友最后又做不成，对不对？尤其又牵扯到钱，我真的觉得更麻烦。然后在呼应刚刚文泰讲的一个，就是人总是会变嘛、 哦，那个角头里面的那个电影有讲到嘛，那个天也欧狼也变嘛，好，对，就是人总是会变啊，再怎么好再怎么熟的朋友啊兄弟啊，我之前超常听到，就哎呀 Alan 兄弟啊麻吉啦，没问题啦，这我处理这个几口啊很几都没辙真的哦，这样我这听刚听我在讲那个，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啊，整个人哎呀兄弟啦，这小 case 我帮你处理啦，不要讲钱，不要讲钱，那个没问题的啦，然后就哎对对，问题最大就他
对
对
对，
然后
所以啊这样子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啦，如果他真的像米沙斗刚刚的例子，就是说你本来是朋友，尽量不要让他成为同事，因为那个两个的生态实在是长得不太一样。
真的。
那如果是你的同事，也有一个那个很多的那个职涯的这一种单位，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同事的时候，不一定要成为朋友，因为他也不见得会想要跟你成为朋友，而且成为朋友之后，如果他有利益的那个关系的时候，或者是有那个升官的这个竞争的时候，怎么样的朋友事实上都很难度过利这一关啊。所以就像刚刚讲的说，你要怎么样找伙伴呢？我觉得他可以先看清楚这一点，然后呢先去了解，但是不一定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啦齁。刚刚文泰讲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都不见得会合得来了。可是我觉得他可以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你们合作的那个模式，然后呢可以进行到的方向，那他还保留一个空间，事实上还是比较能够成功啦。那可是也真的不要太相信说什么兄弟罩你啊，兄弟打没办法没问题。我这个就跟主管常常很多主管都会讲说啊 ，Alan、Misato， 我都把你们当作一家人，都是我的家人，所以呢，你要好好的为我们打拼，然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可是我这经过这么多年的职场经验之后，我会觉得说，我家人不会害我啊
没有，你会开除你的家人吗？
不会开除我啊不会说表面跟我讲说哎呦何龙你做得很好，然后背地里戳我两刀啊我家人好像没有这样、啊
哎、我家人好像也没这样
对呀、
啊啊，真的哎，所以我会觉得啦，就是因为什么，我觉得统观的三位的分享，就是因为你当朋友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利益往来，因为就是朋友就是谈感情，但是你讲到创业工作，那就跟钱有关，钱跟权有关系，所以这一定就是，这就是人性本能啊。当你在成为从一个朋友一个同盟，然后变成竞争对手的时候，你一定会有的竞争心态就是开始斤斤计较，然后呢讲究利益得失，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所难免。所以我觉得三位的分享，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先统合一下，我先讲个重点，就是如果找到好的伙伴，首先一定要白纸黑字签合约我觉得一定要先讲清楚，不管是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只是口头约定，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自己学到的例子就是，你只是口头的约定，人记忆力都很有限，你怎么会不会遇到一个金鱼脑的？你这样拜托，就算你公司的主管现在跟你讲一个命令也会朝夕令改，更何况是合作这么大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白纸黑字就是先写清楚，这是最安全，你保护你自己也保护对方。我觉得这个是统归的刚刚三位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那个白纸黑字，然后再来呢就是难免都会磨合啦。那我想要知道的就是大家跟合作伙伴在磨合的时候有没有用一些沟通的技巧，因为回到我们口语表达卡有料，我觉得我们要讲一些沟通技巧。所以好，我先撇开那个何龙跟 Alan 他们两个，就是塞把位都可以知道在想什么，这个已经是心灵契合了我想请文泰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文泰的沟通技巧真的很棒，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当你开始要跟已经找到痛调很合的伙伴了，那开始进入到合作关系，彼此在沟通一些工作细节的时候难免都会有些磨合，那你是用什么样的技巧 让这个磨合的场面或者是这个情况让它可以顺利的过去，然后到心灵契合的那个阶段。
哦，好，哇，这好， 我要先讲，就是说我非常尊敬可以在组织里面工作的，包括三位可能都在组织工作，比方说公司啊学校工作很久，我是没有在组织工作的经验，大概只有不到一年。对，所以其实我对于那个人家说职场尔虞我诈心机那块其实我是完全不会。那当如果有伙伴来我们这边一起工作或是一起做事的时候，但是我还是要广告一下啦，就是我觉得 Toastmaster 教我太多了，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讲评的技巧，但我想说的不是要捧捧我想说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经验跟体验在我的人生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是说就是会一直练习去看到对方的正向的地方。那很多人说，哎，职场上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啊？正面表达，然后别人都会从背后伤你啊，人性都是这样的。所以刚刚在讲到 ，even 我觉得我对于商业合作跟有钱的合作，他这件事情他本来双面刃，就是有爱就有恨。但是我觉得我在我的公司，包括我可以创造的环境里面，我都一直想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从小都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就是还是有人是可以无私去对对方的。那所以在我跟伙伴或是跟一本我现在我们公司好经销商的沟通上啊，我都用一种比较是分享跟无私的方式去沟通。那也蛮幸运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能够碰到很多伙伴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情况。那我这样对对方，我是百分之百的对他好，包括我们学生我一样对他好，我能给我尽量给去帮助他们。当他们能够给我不用说对等啦，给我回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在商业本质上当然是回到对价跟现实面跟求生存嘛，但是我觉得我都现在在实验，但是这件事我会坚持到我无法的时候。目前我觉得都是算蛮正面，就是说无论在我们的非营利组织团队或是在我公司这边或学生或老师，我都尽量去做一个创造我心中理想的事情，就是我先对你好，那当然时间到我就付钱，但是我会让你知道我是希望你可以成长，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服务更多人，那我也想要帮你达成你想要的目标。哦，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其实这也是一个实验，就是说 没有很少会有业主或者创业者他会这么的去思考这种理想面。因为像我参加 BNI 这么久时间，我觉得我在 BNI 学到一件事，其实很多老板他只是为了生存而已，他完全不想要理想，他只想要活下来，然后养他的家庭或是养他的这个儿女。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坚持跟理想，然后我会一直这样做下去，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只要这么做就碰到对的人跟你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伙伴的时候，你们一起合作的效益会非常非常大。而且非常幸运，我现在在公司合作的老师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很愿意去帮助别人，然后很无私，然后也真的能够有很多热情去服务这些学生。那当然我觉得只要他愿意来我们公司这边跟我们合作，我觉得我给的薪水也不会差，也一定比很多线上平台好很多。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跟伙伴在聊的时候，跟我们在经营团队上我的坚持也想要。
对啊，我觉得文泰真的是算是一出社会就算是一个天生的创业家，因为我觉得没有被组织污染过的人真的很少。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你会对这个世界真的充满了正向力量，所以我相信你带给公司，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到过你公司，但是你给我还有一些其他伙伴的感觉，你都是充满正向跟热情的人，真的是那个是在组织被折磨过后没有的，就已经会消磨殆尽了，是不是啊，战神？
心灵不纯洁。
对，我们都是已经看尽人性黑暗面的那一面。
可是我要说，如果我去组织，应该三个月就阵亡，所以我非常佩服你们。组织我真的没办法。
我们来问问那个在组织里面打出一片天的战神，你觉得怎么磨合，或者是你觉得就是你在公司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因为那些都是跟你同样背景的人，那你觉得是不是找一个跟你背景不同？因为像你来跟我跟何龙，就是因为背景不同啊，所以你觉得是不是找 跟背景不同的伙伴会比较好合作？
我觉得应该是说找背景不同的伙伴是因为他们拥有不一样面向的看法。对，那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在单一面向的考量之，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太久，或是我比较深入某一块专业的时候，我的眼界就是在这个地方觉得舒适嘛，觉得我看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可是因为跟不同背景的人去做结合的话，我们可以去想象说，诶，哦，原来这个事情还有这样的一个面向，或是不一样的这种方法可以解决。那尤其像我们现在做这种比较属于需要创意跟脑力激荡的这种工作哦，虽然说它是兴趣啊，但是其实我们把它当作事业在看嘛，对不对？我就觉得说，真的要集思广益去做一个创新或是发想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只有用单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绝对不及说我跟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来做脑力激荡来的周全啊，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
真的，因为我觉得啊，就是你这也是有好有坏，因为当你跟一些产业不同背景的人合作的时候，的确我们都会产生不同的火花。那如果但是呢，磨合也都会要多一点点。所以我也想要来问一下，就是文泰，如果你会需要多花时间，然后去跟你的这些创业伙伴，或者是合作伙伴，甚至是公司的伙伴，你会需要多花时间去熟悉彼此吗？然后去可能了解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兴趣啊，然后才能够更熟悉，然后才能够在彼此之间能够聊更多。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吗？
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回答，我觉得距离是美感。
哈哈，距离是美感，怎么说？
我之前真的有尝试过，就是跟我说的合作，我说的那些伙伴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在公司的经销商是尝试说跟他们是当好朋友，就是完全是一家人的模式在做。其实就是我自己很喜欢那个直销的文化，那当然直销有很多。大家不好听。不过想说的事情是，我觉得那个共好的那个气氛是我很喜欢的
啊。对对对，这也是大家向往的。
对对对，像公司的经销商，我是想要创造这样的环境。但是对于就是说比较会有一些直接商务往来好了，我讲商务往来，比方说我今天可跟你合作，然后给你买你的服务，然后比方说可能今天可能是 maybe 你是一个某某的公司，这种商务合作上哦，我之前在 BI 听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很多人都有开公司的经验，或是你们可能身边朋友有开公司的经验哦。我们要跟一个人合作的时候啊，其实他不一定会是你身边的朋友，因为你只要付钱给他，他给你的服务买。因为很多时候他没有一定要交心啊、喝酒啊、应酬啊，这些其实是 optional。但是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以前就是真的是很掏心掏肺在对每一个人，但是。有时候我现在也练习我的敏感度啦，如果觉得这个人他状况可能不是我可以掌握的，或是我觉得他可能的状况不是我熟悉的，我就选择保持一个距离，因为距离真的是一个美感。
同意同意、
欸、对，同意。 Alan 你同意，你跟何龙之间已经没距离了，你同意。
没有，我们两个是融为一体啊。
那你还说距离是美感？
跟别人要距离美感了，跟这个已经那个妈几间 body 的那就不用了。
阿弥陀佛，鬼门关才刚关呢，我们还没有进，我们忘记回去了，是不是？
不要乱跑啊！
因为我觉得距离是个美感这件事情，对我没有。我之前也都是这样，我会觉得说啊，我们彼此之间就是金钱交易的往来，然后我觉得就这样就好。对，但是不是这件事情也是要看我们跟这个人的痛调合到什么样的境界。对，像那个 Alan 跟何龙，你们两个人已经到了 哇贴的这种阶段了，你们为什么会就是心灵契合到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谈，还是其实你们有保持一些距离是我不懂的距离？
也许我们上辈子有互相缔结一些什么约定什么之类的这样。
我是跟你们有距离没有错，因为我们有性别上的距离，所以我不想要让你们家庭失和，所以我们的确会有一点点的距离。
没有啊，我们没有把你当女的、啊，从来从来没有把你当女的，
是是，
因为我
你也是我们兄弟、啊，
我也只有生理女而已，对。
没有，我觉得说就是像刚刚讲的说，他是不是在我们在找创业伙伴的时候，是不是除了工作之外，因为像如果都在谈工作的时候，他事实上还是会需要一点生活的润滑剂啦。哈，他现在有一些像外商公司，他们在面试的时候也会在问说，哎，你平常的兴趣或者下班之后你会做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是一个全人的概念，他不是只有工作。当你今天如果生活没有办法管理好的时候，基本上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完整的人生啦、所以他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就像我刚刚讲说，我跟 Alan 都是鸡蛋糕控，那个是一个共同的兴趣，但他跟工作无关。我们两个不会说，哎呀，看到去那个鸡蛋糕好香，好好吃，然后我们俩就说，哎，我们两个要不要合作开一摊？我们俩从来没有想过合作开一摊鸡蛋糕店。
对，你们两个只想要，你们两个只想要就吃遍全台，
我们想把那一摊吃垮
而已。
是是是是，我们只是想要让那个阿姨啊，或者是阿伯哈、哦，卖鸡蛋糕很开心，就发现说有两个突然好像看起来貌似中粮，
用新台币让他下架。
对对对对，让他下架。可是我觉得这个共同兴趣可以增加你们在合作之间工作上的一些那个温度跟润滑剂。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你就知道说，诶，认真的时候我们就很认真。然后呢，不在工作范围以内的兴趣跟他的那一些吃吃喝喝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就很像是你真的是合作伙伴，他也是酒肉朋友。他也是知心朋友，所以他有多功能的一个状况。当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今天他只是在工作上面合作的话，那其实来来去去就跟文泰刚刚讲的其实并不会有太多的交集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应该也是要找到一个机会去熟悉伙伴，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点。
对，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之前在前几集可能有讲过，就是在职场上面有时候不要暴露太多自己家里面的一些负面的事情。我觉得这也可以适用在跟合作伙伴之间，因为我会觉得我们都不知道这一些事情会不会被哪一天被拿来当作把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要还是要保护自己。那比如说我们要增进跟合作伙伴跟就是职场的人际关系，我们有一些话的确可以聊，例如就是诶，我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呢诶，我的平常假日我可能都是去哪里玩，然后哪里不错。对，那这个就是仅止于此。那如果说你今天透过像这样的一些浅谈你自己的生活，跟对方越来越有共鸣的时候，那就可以慢慢的去看适不适合交心。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掏心掏肺，其实凭良心讲，你有时候不知对方的底，他会不会拿来像你，像未来拿来就是成为攻击你的把柄，其实你都不会知道。所以我觉得还是循序渐进，因为像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相信别人的人，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对，你们认识我那么久，你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就相信别人的人，所以大家也都会帮我踩刹车，就是听到我可能又认识了谁，然后我可能又要跟谁合作，然后大家就开始帮我踩刹车说，你不要一口气就掏心掏肺哦，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信任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只是说我们就像回到我刚刚讲说，你要先观察再了解，然后最后培养一个默契跟他的共识的方式再来做，然后最后如果有一些冲突可以做协商。所以我觉得说谈到现在快要接近尾声的状况，我们就觉得其实你在找一个伙伴齁，然后来去做合作，最后他可能会需要达到一个方式是说，你们共同要定义出你们公司要达成的一些主要里程碑或者是关键的指标，也就是说你们的目标设定还有一个愿景可能还是要能够行错的出来，不 不然如果你们没有对这个工作或者是公司有共同的愿景，还有一些工作风格，比如说分工的方式，或者是谁真的要来当执行长，那我们没有一定说谁一定要当执行长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可是他一定要有个共识。不然的话，其实你成立公司或者是在创业的时候是一个很困难，然后又其实世事难料，随时有什么状况你不知道，就像今天的台风什么时候会突然来，然后呢什么时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你成立这个组织跟公司之后，你只会越来越忙。我相信文泰这边应该心有戚戚焉，他好像以前也没这么忙，后来发现他真的也越来越忙了。那就是我也想要最后问文泰一个问题哦，当你跟你的伙伴一起在创业或者是在做一个共同的公司，做共同的事业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有共同承诺的一个时间点呢？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可以达成共识的那个 timing 在哪一个时候？
对啊，感谢最尊敬的余力哥的问题。真的齁，真的是我创业伙伴最 close 的人只有一个诶。
你老婆吗？
对啊。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合作的核心伙伴这件事情超级危险跟可怕，因为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我听过太多的 case， 就是和股东们都吵架。
对。
所以但我现在有尝试，比方说可能用分润的方式合作，但是应该这样讲，我之前有尝试过，就是让有会找伙伴来，然后让他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我说的经营决策哦。这个经验非常不愉快，因为你不知道他的个性到底怎样。可能一开始
对
啊，收钱也很爽啊，对不对？可是当他打过来跟你 complain 或请你要求你做什么事的时候，其实我还真的不能说 no 。
对
对，真的真的。
那所以那时候哇，超级不愉快，而且很不舒服。所以我记得在公司成立大概第二年还第一年，我们就找人投钱，然后用一个方案来谈。然后后面我们全部都还了，因为超级不愉快。所以我觉得核心伙伴这个真的要慎选，而且即便是亲兄弟都要慎选，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到钱，只要放钱啊，或是说投钱哦、分润哦，这种东西，我觉得在核心的股份合作，我目前还没有经验啊，就说还没有，我觉得是运作的经验。然后这件事其实是我一直很小心，我也还没有放手，所以我就跟我老婆，无论怎样，我反正自己人，我就跟我老婆两个人这样。
对，因为你们也算是一种白纸黑字都牵在一起了啦，也就是生命共同体。
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也很有勇气耶，夫妻一起经营的时候，那如果吵架的时候，那就很恐怖耶。
要翻掉，可是
对啊，
我们两个很有趣，我也让大家知道也 OK。因为夫妻其实很多人劝我夫妻不要创业，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我蛮相信缘分的，因为我觉得这边也放闪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老婆她没有她我不会创业。然后过程里面因为个性，我们个性算比较像，所以很多时候我不做就没有人做。然后我常跟她做重复的事情，但是就是讲真的说。他还是最无私挺你那个人，
对，
他也是最会鼓励你那个人，所以很多时候他说要不要去上班，我想想啊，讲真的，因为创业都要投入成本跟资金嘛，我觉得到这个程度也不是那个几万块可以处理，你今天真的去工作，那我就少一个人全心帮我啊，讲难听一点，白天无聊一个人也没事干，有时候因为我们是晚上上班，所以白天其实算是比较弹性的，
对。
白天他去上班，那我应该要干嘛？就是很多时候没有人讨论，然后所以到后面觉得说啊，即便吵架，讲难听一点，他也是自己人，就是他不会背叛你，不会弄你，不会捅你，不会跟别人说你坏话，他是一个最忠心。所以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幸运，我老婆算很 nice，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么真心的伙伴，所以我觉得还是就留在身边，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做这样，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沟通上也是，我们在沟通是互补，他是属于理性沟通，我是感性沟通，所以他很适合做一些务实的事情的沟通。那行政部分，那我就做一些比较鲁夫型的沟通。
我可以证实这件事情，我曾经有跟他们两个夫妻在路边在讨论事情，然后我记得文泰后来好像找了另外一个伙伴在聊的那个创业还是说他的事业的事情，聊得很顺，聊得很开心，聊得好像忘记时间。我还记得 Regina 就 拉着我到旁边就说啊，他又来了，我们两个赶快先往前走，他慢慢聊，我们走一走他就会走过去了，他非常了解你，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默契。然后他会是音效怎么突然出来的，我要帮忙文泰要证实，不然的话他好像觉得听众会觉得说他只是放闪，没有，他们夫妻俩真的是这样子的。
没有啦，就是还是要感谢我老婆，因为人都这样嘛，久了就习惯，是我觉得老婆真的帮我很多，然后他也真的是无私啦，也真的帮我超级多，
对
，anyway 就是很感谢他，嗯，
对，这边我也要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你我真的觉得，因为我现在我的经营的芳疗品牌，我另外这个品牌的合作伙伴就是我男朋友，所以我觉得当两个人一起合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不要把彼此的爱给磨完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们因为都会沟通很多工作上面的事情，那一定也难免都会出现一些口角，但不要让这些事情把你们的爱磨完，因为如果爱一旦磨完，也就是走到尽头了，真的是世界的尽头。
我真的如果要我给建议，我还真的不建议情侣跟夫妻创业，我想真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个性吵完就过了，然后，应该说就是彼此算是可以包容。可是我觉得我听到太多 case， 结尾都蛮，所以，对，我觉得还是要评估。但是我觉得，如果夫妻跟情侣创业上真的可以合得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夫妻就是心连心，然后至少你财务上啊，或是一些事情上是可以谈的。
好，对。所以这边我们也到了尾声了，
所以呢，对于说如果要创业的朋友呢，你想要成功开展一些新的公司，找到合适的创业伙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像我们刚刚文泰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因为你在经营这一间公司的时候，你会碰到非常多的挑战啊。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来宾黄家也跟我们分享过创业会面临到的一些事情，还有你想象不到的状况，然后以及就是说顾客为什么要买你的单这件事情，事实上你如果独自面对的话可能会崩溃，所以如果能够拥有一个伴侣，不是伴侣，征婚的讲错，我拥有一个伙伴啊，拥有一个伙伴能够并肩作战，事实上会胜过你的独自尝试啦，因为他如果在你不管是你突然跌跤了或者是有一些状况了，那毕竟还是有一个人可以相辅相持的，所以当你碰到一个合适的人的时候，如果你们是有机会成为长期的伙伴，然后要在每一次发展新事业的时候相互扶持，然后呢可以把握四个原则，第一个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不要这么急着就说兄弟哇跳呗，就我们来合作，没有，你可能像我们在演讲会之中，我们可能每一个月只碰到这个伴侣伙伴四次，真的很想找伴侣就对了。
你到底多想找伴侣？
征婚中这样没有啦，他可能就是像我们演讲会里面，虽然说有些我们都会认识的好多年，或者是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例会，可是事实上你真的不是说你认识他这么多年就很适合就直接来合作当伙伴，或者是当创业的那个伙伴。刚刚文泰在这个经验也告诉我们，所以你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你们还是要在一个生活或者是在一个相处之下去了解彼此。所以第二个是了解这个部分，不管是他的工作上面的表现还是他的那个个性应对，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再来就是你们要培养这个彼此之间并肩作战的那个默契，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以外的共同兴趣我们刚刚有谈到了这个部分。最后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子的一个伙伴，他一定会有冲突，所以呢还是有一个很协商沟通的机制是相当重要的。就像刚刚文泰分析的，就是说他们夫妻俩不管是在对于什么事情有争执的状况之下啊，过了就过了啊，这句话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就不要一直很走心不然的话那一个组织如果一直你原本就是希望说脱离你的老东家，不要再有尔虞我诈或者是有什么勾心斗角的事情，可是你到一个新的单位之后或者是你创业之后，结果还是没有把握住这件事情，或者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沟通上面更加的有进展，事实上还是会步入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像如果对于说冲突这个事情职场的冲突的沟通怎么样处理，怎么样辨识怎么样去达到说双赢的局面 我之后跟米沙朵在十月份的时候还会有开几个讲座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锁定我们的频道，然后呢，在 Podcast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官方粉丝团上面都会公告我们这个相关的讲座，然后让我们来进一步哈，面对面或者是在线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探讨。那米沙朵这边的话，会有讲什么样的内容吗？
我这边呢会从 DISC 这边来切入，因为我相信大家很熟悉 DISC， 但是你当你面对了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惯性，用你自己的惯性去跟这些人沟通，所以我这边我会从我们先了解自己是哪一个类型的人，然后我们面对到这样的人，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友好的沟通，甚至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怎么样针对这些人的症结点跟他在意的点，好好的来处理这些的冲突，这是我会负责的部分。
没错，最后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今天非常重要，而且是我真的跟他认识非常多年，然后他真的我看着他长大的，好不好？
居然说这句话。
我们来给文泰宣传一下他自己的那个学校的时间哦。美好人生学校。
孟勋泰吗？
嗯，对对对。
OK， 好啊。那很开心今天参加这个访谈，三位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大神级的人物。那真的，宇力哥是看我长大没有错。OK， 好。好 ，OK， 然后我们公司主要在服务这个英文口说培训哦，然后每个一个月的高效课程可以让你是非常非常想要学英文口说的，或是你对口说害怕的，可以在我们这边在一个月的时间能够讲出人生第一个三分钟的自我介绍，我们这样训练哦。所以对于英文口说上有想要学习的，我想跟外国人聊天的，非常非常欢迎来跟我们来聊聊，我们可以交流一下，然后希望能够服务更多朋友，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把英文学好，然后梦想成真。谢谢。
谢谢文泰，
谢谢。
对，那今天有这么多来宾，有没有想要来问问题的，或者是想要分享的呢？我们在这个荧幕的最下方有一个手压着一个文件，那个是举手钮，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提问哦，都可以按举手键来跟我们提问。因为今天也蛮多都是老朋友了。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我觉得是就是在找知音，你不觉得吗？我们今天我们四个，虽然 Alan 跟文泰并没有很认识，但是透过今天，你不觉得你们两个人 key 也很合吗？
有交流到，交流到，
对、啊，
所以搭起友谊的桥梁来，我们可以交换钥匙的意思吗？
哎，
交换钥匙，你们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对不起，我家钥匙没办法。
好的。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当你真的有一天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你就真的很像遇到真命天子跟真命天女的那一瞬间一样，你会觉得说，对，这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啊。
哎呀，幸好你男朋友没有，幸好你男朋友没有在旁边。
上次我跟你讲，我就是为什么要去台南找 Alan 的时候，我也得带他下去，不然他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在干嘛，所以我必须要找他去帮我鉴定一下你们两位。
是是是，看到我跟何龙以后就完胜。
对，没有，后来他发现说，我觉得很像你没有办法介入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我说对，我无法介入。
你知道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吗？
对，就是第三者。对，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啊，就是你遇到就是真的很像鲁夫，然后跟他一船的好伙伴们，你在一艘船上面航行，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即使四皇再厉害，你都不会害怕，因为你有一群可靠的伙伴。
真的，
对，
没有错。哎，我来预告一下，现在没有人举手的话，我最后来预告一下。我们在下礼拜跟下下礼拜呢，我们这边有口语表达卡有料的两个那个两集，是有在有第一集是在探讨说那个扣客，如果您是做业务员的哈，扣客要怎么样去再发展他的这个话术来去做破冰，然后另外一个是谈宗教的说服力量，你有没有接受过说你有听过西户吗？ 你有想过宇宙的起源在哪里吗？如果你有接受到这种，然后或者是你有这种信仰的，想要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样用一些说话的方法哈，来让你觉得，诶，我好像被说服了，我觉得他好像讲的是对的，进而去加入他们的团队之中，他事实上是有一些手法的哈。我们会在这两集的节目一一的跟大家做一个在实务上面的说明。
对，尤其是业务，我觉得C副这一集呢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也会需要到说服，其实我们要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也是用到说服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还蛮有趣的。然后另外扣客，我相信在座的大家每天接扣客的电话应该接到很烦吧，就是千篇一律的扣客话术。那如果当我们又遇到我们有业务需求需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扣的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比较成功一点点，对，那就可以听我们的这一集。因为毕竟在百货业待久了，我call的客人也蛮多的，然后战神也call了蛮多客的，还陌生开发过所以这一集我们是采预录的方式，然后会在每周上架一集，然后呢可以跟大家来做深入的更聚焦的探讨，希望大家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频道口语表达咖有料，追踪订阅，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评价哦。
没错，今天我们很谢谢今天，哎呀，我的人生导师文泰先生哦，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希望在以后的机会也可以有继续再邀请他来我们节目，再跟我们分享一些在创业上面，还有在经营公司上面的一些互动，还有一些内容。今天非常谢谢文泰哦，
谢谢三位大神，谢谢。
谢谢，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我们口语表达卡有料，下次见，拜拜
拜拜，
祝大家有一个平安的台风天，一切都平安，
愉快咯，愉快，拜拜
拜拜
拜拜。